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哎，丽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保禄年的关系啊，最近大凡是读到有关圣保禄所写的书信的时候啊，我心里头都会有一种那种说不出来的感受。哎，
说不出来的感受。
嗯，
多么。
嗯，
那么你看了这个主日弥撒当中读经二啊，是圣保禄的书信，那你那个说不出来的感受是什么感受啊？
那是一种很沉重的感觉，因为他把这个传福音呢当成是他非得排除各种艰难困苦一定要完成的任务，甚至于他还说，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而他传福音的最终目的是好与众人共沾福音的恩惠。尤其每一次弥撒结束前，神父都会说，弥撒礼成，你们去传福音吧。那如果照圣保禄的要求的话，那我们每个人都有祸了
耶。哎，东木啊，
啊，
你今天怎么了？听你讲话的语气挺消沉的，你怎么了？
就我，哎，
丽莎，
嗯，
别急，听我说，东木，
是，
你忘了圣保禄他的出生跟他返南悔悟的那种决心跟随耶稣基督的经过那段事实吗？你我跟他没有相同的境遇，所以不必如此看重自己的负担。啊，来吧，我们过我们的正常生活。
嗯，
到读经福音里面去找我们应该怎么做的答案好了。
对对对。
哎，是的，老爸。可是这种境遇要我一下子转弯，还真有点难。从读经中让我慢慢恢复。那读经一二由我来读，福音的部分仍然由丽莎来。
哎，你连这句话都说这么沉重干嘛？读经一二，多默来读。丽莎来读福音的部分。
哎，对对对对对，读经一二，等我来读啊、
哎。
福音的部分仍然由丽莎来读。
心情轻松，什么事情都做得好。
好，我们来看这个读经一啊，它是攻读约伯传。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常年期的第五主日了。约伯说：“人生在世，不是服兵役吗？他的一生，不是像庸工度日吗？如同奴役窃盼阴粮，旷工期待工资，这样我也只有承受失意的岁月，为我注定的痛苦长夜。我躺下时说，几时才天亮呢？我起来时又说，黑夜何时才到呢？我整夜辗转反侧，直到天亮。我的日子过去比梭更快，也因为没有指望而消耗。请你记住，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息，我的眼睛再也看不见幸福。其实这个读经一读起来就还怪沉重的哈，都在盼望。读经二我们要攻读的是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弟兄们，我传福音并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因为这是我必须做的事。如果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假使我自愿做这事便可以得到报偿。如果我不甘愿，这责任还是委托给我了。这样看来，我的报酬是什么呢？就是传布福音时不求代价的去传，放弃我在传福音上所有的权利。我原是自由的，不属于任何人，但是我却甘愿成为大众的仆人，为要争取更多的人，对信心软弱的人，我就像他们一样，为争取那软弱的人，对怎样的人，我就成为怎样的人，为的是尽自己的力量去救一些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好能与众人共沾福音的恩惠。这个是读经二的部分，下面请恭听福音的部分。
恭读圣马古福音。耶稣离开了格法翁的会堂，同雅各和若望来到了西满和安德的家里。西满的岳母 正发烧躺着。他们立刻告诉耶稣，耶稣走到他们面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烧就退了，他就起来伺候他们。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人们把所有病人附魔的人都带到他跟前，全镇的人都聚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患各种病症的人，驱逐了许多魔鬼，并且不许魔鬼说话，因为魔鬼认识他。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耶稣就起来，独自出去到一处荒野的地方祈祷。西满和跟他在一起的人都去寻找他，找到了就对他说，大家都在找你呢。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到别处去，到邻近的村庄去吧，我也应该在那里宣讲，因为这正是我来的目的。于是他到加里勒亚各地，在他们的会堂里宣讲，并驱逐魔鬼。
嗯，这是福音的部分。哎，老爸
啊，
在约伯那个时代就有服兵役这个名词吗？
哎，我也正要说呢，而且啊，我还以为你念的这个读经啊会很开心呢，因为你最喜欢没事就提你什么服兵役呀、啊，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些事情。
确实，那个时候那个几年里面是很多回忆的，虽然是小东西，可是在你别的人生历练当中可能是碰不到的啊、哦。
可是我觉得他这个服兵役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服兵役，
不是一个制度问题啊，就是说好像是保卫国家了啊，你替人做事的。都是
当军人
呐、
啊，武士啊，是这样。
反正就是做公家的事
就
对了，
是公家事，就是该尽的一些义务。
他用一个我们大家都能了解的名词来
说。对，这个也是我们在
翻译的
翻译中文圣经的时候用心良苦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服兵役是什么。
对对对，哎，可是老爸，我刚才说哈、啊，读了这个圣保禄宗徒的书信，会有那种沉重的感觉啊。那其实你看这个读经一的部分，也不都是很都好像都。都是被压抑的，人家奴役、窃盼阴粮、佣工期盼工资，什么什么什么的。
你看这个读经义，你跟现在我们来讲的那个经济海啸这种情况来看的时候，
还蛮像的，
蛮像的、啊。
嗯，
对、啊，
对不对？我们这个明天怎么办？啊，天还没亮，
你三千六
晚上睡不着觉，对不对？等天亮，天亮了怎么样？还是睡觉嘛？睡觉的时候肚子就不饿了。穷人在北方就这样，冬天的时候为什么老想？快点睡觉了，
嗯，
饿了，窝在被窝里面睡觉就不饿了。这种呢，就是一种无奈的期盼。
等一下，老爸，我问一下，
嗯，
你有那种在被窝里头饿着能睡着觉的经验吗？
有，但是说不是说是那种饿的，真的那样的。
嗯，
那为什么不吃宵夜呢？
啊，
我跟你说，你肚子饿，你睡到被窝里头，被窝都不暖和，你在那翻来翻去，你非得起来舔点东西。
就是呢，就把它窝在那里、啊。
哎，
现在怎么讲呢？就是烧个水吧，喝喝吧。
嗯，
这样子
骗一下胃，说我有东西进来了、嗯，你睡觉吧，就这样子。
那你们都没回答我的问题啊。
嗯，那个时候没有宵夜，穷人哪有宵夜？穷人三餐都不记了，还吃宵夜？你太奢侈了吧，李、
啊、
莎。
哎，就像现在能讲，我们讲、讲很多人。在市面上我们还看不出来什么穷苦的状况，
对，
对不对？真正穷苦的人呢，真的来讲说饥寒交迫的时候那种生活、啊、孩子要吵着吃，妈妈只能抱着他、那种的时候、那个泪眼相对那种惨啊，那这个就是讲无奈、啊、人生很多无奈，但最无奈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好治疗饥饿呢？
祈
祷。
我跟老爸
哎，
同样
的，真是呢，
有默契呢。
哎，祈祷，但是最苦恼的是祈祷，天主，你总要给我一些解药带。他说，我们把希望寄托出去的时候啊，就是有一种宁静的感觉啊，把这罪恶的、这最饥饿的事情稍微放松了去，用期望来心的来讲，所以信心可以。在某些难关的时候，那我们得到平静，就这样子。
嗯，
像《三国演义》里面所讲的，万梅止渴空，啊，军队走的累了，要喝水的，啊，前面有梅子树啊，前面一辈子往前走的时候，有那个寄托东西的时候，会把眼前的苦恼、跟疲倦、跟需求降低。
嗯，可是老爸他在《读经义》里面的最后那一句话、我实在不是，我觉得他是两个相背离的说法、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息。 我的眼睛再也看不见幸福。难道他的气很短吗？一下就咽气了，
不是？
看
不
是，我觉得，
哎，姐姐，你跟老爸们异口同声的故事，
那你先说。
我觉得啊，他是要我们把握时间呢、我的眼睛再也看不见幸福的，我的生命也不过是一口气，所以那个机会跟时间啊都是稍纵即逝的、你不能光在那里一直消沉消沉，你一定要赶快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把该做的事情，该去传福音的事情都赶快给做了，
是吗？老爸，
他的积极的想法、
啊，
任何一件事对正反面都用正面角度积极的、你在那里嗨叹，在那白天不做等晚上，晚上呢又睡不着又等白天，这样蹉跎下去就没用啊。白天我要做什么呢？要想白天你要做什么，我总要做一点事情啊。
对，
不是等睡觉啊。
那
等睡觉就变三等人呢、
三等，等吃等睡等死。
对对，就是积极一点啊。
要哎。其实在圣经里面就这样子告诉我，那从约伯那个时代就很隐喻的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过一种积极的人生，而不是在那边像老爸刚讲的三等人生、那个就糟糕了。
而且你看啊、从这一篇约伯传的第七章一到四节六到七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其实在他们那个年代、很可能也有过像我们现在的所谓金融风暴啊这种日子、就是说可能日子也不是很好过，或者就是说他可能有一段很消沉的时间、但他不断地警醒自己，那我还能怎么样呢、我赶快掌握住眼前的、如果你连眼前的事情都不做，光躺那儿，我想老天也很难救你。
好，那我们就要连续去想啊、这边来讲呢，约伯记里面所讲的这些苦难痛苦无奈，对不对、那么再想到这个是第二读经里面呢，圣保罗中途呢他积极要做的事情好像是无奈，而实际上呢他所讲什么，为什么要做，为什么有祸，因为他是由罪人赎罪的心情，所以他用赎罪的心情来看，我悔过心情来看，我只有积极的传福音来弥补我的过失，来够减轻我的内心的谴责，因为我做的太多排斥这个耶稣的事情，破坏宗教的事情，悔过的时候呢用赎罪的心，所以他在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传福音的路。
哦，保禄他是这样想法的、他过去曾经迫害过、这个基督，迫害过这个教会、那么他的赎罪，他所认定的自己的赎罪的方法就是，我除了现在不再迫害他，我还要更加强的去振兴他，让他有更好的一个传教的效率，更多的人相信基督。哦，他是这样子哈。我们没有迫害过、所以我们可以不要这样。像老爸刚才讲说，不要把重担压到自己的肩头。
不要把重担压在自己心头，是这样的告诉你说，不要钻到里面去为他这个苦恼啊苦恼、对不对？他的苦恼告诉我们就说，你们要积极的去做啊。传福音的事情，提醒我是这一点。你看啊，在最近我看到那一本书，叫做《在海岸线上的那个》。
啊，有讲在台东
海岸
线上的一些神父、外籍神父他们的一个、奋斗的经过。
你看，要奋斗经过是瑞士人呢。
对啊，
瑞士是我们讲的世界的花园呢。那么好的景区，多少人向往去那边过生日子？
老爸、那个书的名字呢，叫做《在海岸山脉的瑞士人》。
瑞士人，对不对？
你
看他要跑到这边来，你想不透的，瑞士人就跑这里来。我们向往瑞士，他到这里来做什么？传福音。我点过他的那边十几个人，十四个人还多少个人？里面一群人呢，有八个死在台湾。都埋在台东那个地方，只有一个埋到那个进山的那个坟墓区里面去。
对，
他们好像是外方会的，是不是？
他们有
白冷会啊，
白冷会嘛啊、然后有外方传教会，然后有耶稣会的神父，他们
有
几个不同的修会的神父。
那看你这样去看，这是受什么人的启示？
圣保禄
启示的。
他都向外邦人传教，
对，所以他就这样，没有国籍，啊，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己的语言，完全投入到这个山区里面去。
这个好难呢，
好难，真好难的。所以你用那个对照这篇来看的时候呢，多少人追随他的脚步，啊， 他的痛苦，他的忏悔，唤醒了多少人向各地方去。
嗯，
哎，我突然哦打一个寒战呢，因为我觉得像圣保禄宗徒啊，啊，他只是一个宗徒哦，
嗯，
他就能够让数以千万的传教士啊，包括一般的传道员啊，
对，
都前仆后继的，就像他自己一样去传教，更何况耶稣。
对啊，你像在石碇那边的教堂哈，我就听他们说过，他们有一位亲戚，他们叫他姑婆姑婆的哈，他就是一位传道员哦，
黄姑婆，
他终身未嫁，而且还一直活到90多岁耶。你看在那么偏远的一个山区里头，他做传教的工作，也真是看看这个黄姑婆的精神，就已经很伟大。他还是语言都通，生活习惯完全相同的，他都这样做了。更何况刚才讲的那些从瑞士来的那生活习惯什么都不一样的人，到这个地方他能适应这么久，到最后他还像孤魂野鬼似的埋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真的他们也真的是觉得牺牲够了啦，那真是够了。
那这里你看，我们前言都谈了这么多了，对不对？
嗯，
那是去引证福音就知道了啊。那时候耶稣呢多苦啊，需要救人多，多得不得了。
是
他为什么要离开那个是格法翁，再到别的地方去？
嗯哼，
啊，这一段的历史就知道说，需要传福音的，不要赶快要换地方，每个人要上，不要集中在一个地方，不要专做那治病的工作。治病以外，救人的灵魂更重要。
对，
所以他才会后面跟他的大概是门徒说：“我们换个地方嘛。”
哦，这个跟我们平常工作也有关系哦，也是一种很好的提醒呢，啊。我记得在我们教会里面啊，经常发生的事情是说，这个事情好热闹，所以大家都去了。
对。
那么寻常的工作呢，也许大家会觉得，哎，比方说圣诞节的时候，大家忙着布置啦，忙着准备这个庆祝活动啊，哎，一般的探访工作就稍显
疏
忽
了。对。
那其实你看，耶稣一再的提醒我们，大家要分开来，均分的各有职分，各自承担，而不是通通大伙一窝蜂的啊！现在圣召节，我们去找圣召，然后
圣诞节我们去找圣诞，
什么叫圣诞节？我们去找圣诞啊，
找圣诞节的快乐啊，帮
圣诞
节
布置啊，树啊什么那些的，
对啊，然后就把该做的其他人就晾在一边了，
对啊，
不但晾在一边了，而且呢，过完了。洗的完了，连收拾都换在一边了。
哎，对对对 对，
哎，老爸好厉害呀，
啊！收拾就剩下那极少数的人在里面在做收拾的工作了。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曾经跟我们教堂建议好几次，我就跟神父说，建议这个圣诞节的布置啊，我们采取教友承包制。
我也觉得耶。
对，我们这几个人就负责这一块的布置，完了以后我们把它收走。你只要规定一个日期，我就把它收走。对不对？不要到最后，大家好像做的是那几个人，收的还是那几个人，每一个都说哇，好漂亮哦，就漂亮完了
就结束了，
就没事了。
对
对，
而且我觉得，大家真的也要和别人一起分享，要有分享的心啊。所以呢，其实啊，一个教堂的布置呢，可以分开来啊，青年会布置教堂门口啊。教堂的花园可能换圣母君去布置，啊，圣堂里面呢可能交给礼仪组去工作。我觉得这样的分工啊，会让很多的人和很多的这个布置呢都更多元，而且大家也可以共同分享。
对，所以这个雪中送炭跟锦上添花啊，每一个人都要做最好的一个判断。哎，千万不要去做那种锦上添花的人，因为太多了。雪中送炭是最可贵的啊！大家都在忙圣诞节布置的时候，能有那么几个教友到冷冷清清的医院里面去探访病人，或者到哪里去拜访一些更弱势的这些这些团体啦，或者是个人什么的，这样子才见了他的温暖啊！
对，
在春节之前，大家都在那边的菜市场买这个买那个，但是在这个时候，你放弃了买这个，你放弃了去逛年货大街，你去到老人院，你去到安养院这些地方，你去走走去看看，你只要去，他们看到一个陌生人来了，不管你是空手的还是带礼物的，他们都高兴什么似的，因为要过年了，他们会感受到，他们都会觉得啊，有人来看我，好好哦。因为如果他在家里可能 我们也无可否认，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很多家里老人家就是老人家就在家里了，儿女可能一年不回来一次，过年也可能都不回来，都蛮沉重的。
德勒沙告诉我们的名言：人生最大的需求不是饮食，而在关怀。
嗯嗯嗯，
啊，所以我们当然讲，哎呀，给他们吃的，给他们的就够了，实际上没有。关怀最重要。什么叫关怀？关怀就是爱的表现。那我们今天还再谈下去吧，像耶稣，这个耶稣的影响，是吧？那个保禄就是什么？学会了服从。
保禄学会了服从。
服从耶稣的，告诉他的事情啊，他去做了，服从了。那么耶稣，你看看这天的福音里面，好像看不出来，但是在这个中间的时候呢，他为了这些人也哭泣过。
对，老爸，这个福音里面啊，
嗯，
我不懂的是，这段福音，插入了这一段，就是西满的岳母发烧啊，然后他们告诉他就开始治他的病了，然后后来他烧就退了，就起来伺候他们，然后接着下来就讲说，哦，太阳下山，很多人把病人带到耶稣跟前，那为什么要加上西满的岳母发烧？他可以不加这一段啊，
不是。
他直接就说很多，
对，这你就糊涂了，
非常重要的
这你就糊涂了。你看西满，因为他是跟着耶稣的门徒，他这个至亲的人，这么亲的一个人，我治他是当然理所当然的，对不对？可是，大家这个时候也都认为自己跟耶稣是至亲的人，所以希望自己身边的这些病人能够被至亲的人治好。可是耶稣心里头可能有这么一个打算，我在猜了，猜他的小人之心了哈。你没有跟随过我，我根本不要治你，我走了。其实也不是，其实耶稣也不是这么，耶稣就是说，这个不能彰显我的功能，要彰显我的功能，你们得跟我来，走我指给你们走的路，才是救人的最根本。救人的生命不重要，救人的精神比较重要。你们要信，你们不信不行。
他这个是后面的主题重要啊，讲到这一部分了啊。那耶稣要传福音嘛，所以不能老做治病的工作嘛。耶稣马大母亲他为什么要起来呢？他起来然后马上工作，那这就是见证见证耶稣的德能。
你看他好厉害哦，他摸我一下头我就好了，我就给他做饭给他吃
了，做事了。那因为他好了能够做事了，所以闻风而来的才多啊！如果好的还躺在那边的话呢，人家还不见得看不出来他做了见证呢。所以你看他活见证，就好像那个是，耶稣后来医治病的人跳跃出去的那种呢，去告诉人家
瘸子会走路了一样，
那就都是做了做活见证。
可是我也在想哈，你说像这一段，他们带了这么多的病人来，
对，
那耶稣如果要都把他们都治好了。那不是更多的，当时马上就有很多人信了吗？
他来的工作不是主要是治病。如果这样子说，他走不出去的，天天在那做病人医治病人的，
他就当医生就好了。
就是，
他就医人的身体就好了，不是医人的精神了，
不医人灵魂
了，
对
呀、
所以他就看了这么多的，大家都把他目标做了，哎，求神医来了，是神医
啊、
不是神之子的，他脱下神医的衣服。走出去恢复我来传教来传播福音，天国进了悔改的重点在这里啊。
所以他后面有讲啊，他说我们到赶快到别处去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在那里宣讲，宣讲福音才是他来的目的。
对，
不过老爸，
嗯，
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么多魔鬼啊？你看驱逐了许多魔鬼，
对，
而且魔鬼也蛮厉害的，
因
为魔鬼认识耶稣，人都还不认识呢，
所以他是天主眼前的那个大弟子，他对天主的个性太了解了，他就是一片人心，一片这种慈悲心，要救每一个人，那这个也就是他的最大弱点嘛。所以魔鬼就用他的弱点来跟他挑战呢、
你说现在没有魔鬼，都有，
也是处处魔鬼、
我们常讲的一句话嘛，你心中有鬼啊。
没有鬼啊，我心中哪有鬼？
我们常
心中有鬼，看人都是鬼。
说我们常讲人家说你心中有鬼啊，对不对？有恶念、邪念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讲这个人心中有鬼。我们用心中有鬼去否定这个人正当的行为，因为他不正的行为就心中有鬼啊。那么这个人想了一些那歪理哈、歪计策了， 诡计多端，是吧？
对，
我们都用这个诡字来形容，
鬼头鬼脑
啊，那是
鬼里鬼气，
哎，那可见我们这个是贼眼鬼眼睛。
老爸，这个太地道了。
对，所以就说每个人心里都有鬼，所以我们圣坛里面呢，心里面为什么一直要叫我们忏悔忏悔，带纯洁的心来呀、啊？因为你本来就带着鬼进来的嘛，坐在圣坛里面就很多鬼跟着我们进来了，
嗯，
所以耶稣才叫做不要讲话，你离开这个人
啊，
在上面来看，
说话你出去，
你出去啊！
哎，不记得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就谈到这个问题嘛？哎，还有啊，我现在发觉在大陆有一个骂人损、骂人说这个人很坏的，他们用的成语，叫那人。鬼眼魔心的，
哦，
那很厉害，鬼眼贼心的，
嗯，
就把这个人，你看他眼睛、心，都看成是那种最坏的东西了，
嗯，
对。
那你现在看看，我们进圣堂为什么用圣水来先点一下？
嗯，
就是一驱魔的作用。就像我们比如讲，以前人到殡仪馆去的，怕鬼跟着来，对不对？到家里到门口的时候，拿张纸什么纸的烧一烧，过过火就过火，
嗯，
鬼就不来了。
嗯，
好，那我们呢是用圣水驱魔。
嗯，
我点了点，鬼就没有跟我来了。
老爸，那
心就静下来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那个鬼就一定跟着坏人吗？
不，
鬼不会跟着好人吗？
他都跟。
因为你如果说人。最好的人总有一些心动的时候，他就趁虚而入。
哦，
他随后事后在旁边，
他时时跟着你，他才有侵扰你的机会。他如果一不跟着你，那你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怎么能侵扰到你呢？对，每一个人有一个护守天使，可是也有一个旁边伺机而动的魔鬼。
对，
他是随相伴相行的。
所以，圣人上面都有一个圆圈，是光。光亮照大的时候，鬼就不敢进了。
嗯，
就像我们在山洞里面要烧一把火，对不对？
嗯，
野兽就不能来了，
他怕那个东西。
一样道理，
嗯，
对不对？所以光最重要。基督讲：“我是光。”我们接受他就光，光亮自己的时候，哎，那些邪的心就不来了，我们就没有那邪念了。
嗯，
没有邪念，鬼就不来了嘛。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在今天的福音也好，在今天的读经也好啊，无论是约伯，无论是保禄，无论是耶稣，他们的所作所为哦，都意味着一件事情。那也就是其实就是刚才多姆讲的，我们在弥撒当中呢，在结束的时候，神父也会派遣我们去传福音。
对，
可是很多人哦，大部分的教友哦，都认为那是弥撒结束的记号，所以就开心了，然后就回家了，回家就啥事也不做了。
对，那实际上来讲说，神父这句话，我们先用两种方式去解释它，一种是传福音嘛，就告诉人家，另外一种的话就是传福音嘛，就是你发出基督的精神，用你的行为去传福音。
其实传福音真的如同老爸说的，
不
一定要用嘴巴张开口来讲，有时候张开口来讲啊，
反而没有效，
很难有效果，尤其是对什么大学问者啊，科学家啊，反而很难。
对，
那怎么办呢？其实人通常是看一个人会对另外一个人啊，心悦诚服，心服口服，其实最重要就是那个人的行为很感动人。我们常常看到就是一个善行义举啊，比一个重大发明啊要更动人。
重大发明它所根据的是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那个东西，但是你这种善行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你的关怀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我们不一定要靠嘴巴去传教。讲个简单的哈，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有办一个活动，在那个一个小团体里面呢，就是交换礼物啊，交了还可以抢礼物，抢三次，第三次呢就抢到了就不能再抢啊，你这礼物是你抢的，我爱我就把你拿过来，对不对？你就可以再抽这样子。那都结束的时候呢，有一个迟到的人匆匆忙忙进来，但都在收拾东西哦，他我来了，很高兴。可大家就没人瞒着自己，就没人去注意他。 其中就有一个人，他叫右心，
嗯，
啊，这名字非常好，
右心，
右一个心娘，嗯，他注意到了，因为他的礼物是换来的，
嗯，
所以第三次得到他最喜欢礼物，
嗯，
他就马上就表示说，哎，那我给你换好了，我们也交换一下，
嗯，
那大家都忙着整理自己东西，他做的这些工作了，
嗯，
这就是基督徒。
哦，好一个右心哦，嗯，也希望所有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要做一个有心的基督徒。
老爸的话，
今天我们在福音跟这个读经里面看到耶稣怎么服从门徒，怎么样服从不从什么天主的旨意去传福音啊？那我们晓得基督徒信仰天主吧，要用内心里面去渴望去接近天主，那为接近天主而做祈祷，在祈祷中间我们会得到生活的活力，在这中间可以看见我们天主给我们的诫命，要求我们呢爱国家社会，爱家庭子女，以工作服务来表达对神对天主那种神圣的爱。那么我们也讲了去传福音嘛，怎么传，表现出天主给我们神圣的爱，在我们的传行为上，用你的微笑，用你的帮助人的那种行为，哪怕你给邻居哭的小朋友一颗糖等等的，都是我们表达我们爱的一种奉献。记住，是奉献，不是施舍。